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由荔枝播客独家制作的席瑞电台，我是主理人席瑞，今天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是雅君。
Hello， 大家好，很开心在席瑞电台遇见大家。
就是这个电台的名字取得非常简单和粗暴，对。
嗯，很容易记。
嗯，来吧，就先聊聊，雅君是大学学的是法律的。
对，我是，就我大学专业，本科专业学的是法律，但是我毕业之后就没有做跟法律相关的工作，我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正式签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记者。
哦，那你是做法制记者吗？还是只是说是记者？
我当时在的那份媒体，我做的那个 title 叫政经记者，就政治的政，经济的
经。对对，
经
济的经。
但是我的那个切口，就我平时比较跑的比较多的，就是就还是会法律这块的报道多一些，就包括他们当时愿意要我，是因为他们想要有一个法律背景。
法律背景。
然后我当时刚好就是也过了司法考试，所以他们会比较在意。就其实对于媒体这个行业来说，他们倒没有说希望你本身就是学媒体，他反而会希望就是你有一些其他的学科背景。
对对对，因为新闻那个行业它有交叉是最好的。
对对对
对，但我比较好奇你当时为啥没从事法律行业，因为现在感觉大家还挺乐意去做，尤其是那个一些节目播了之后，大家就特别想要去从事法律。
我当时其实是有去做尝试，我去了法院实习，也去了律所实习
、
有可能是因为实习的时候你做的工作还是相对比较简单和初级的，
外围的。
就有可能我真的实际上真的去做了这一行，可能会发现它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当时在我实习期间，我就没有特别喜欢这个工作、然后反而是我当时应该在可能大三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在一些校外的媒体实习。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发现，就当我有一个报道机会跟我说，哎，雅君你愿不愿意写这个稿子的时候，我就很难对那个说不。我就发现觉得那既然这件事情我自己就算很忙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安排，但是我还是很难对这件事情说不，我就很想去做，然后我就觉得那可以试试。
因为我感觉你对确实一直以来很喜欢文字工作。
我当时，我现在想，我应该那个时候，我大学的时候，我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自己个性比较自由懒散，然后我也不是太喜欢，我对人很感兴趣，但是我又不是太喜欢和，就我希望经常能够和人有一些
直接的互动，
直接的互动和交流，但是这种交流它可能又不是那种特别日常化的、特别行政化的事情，而是说我们可以，比如说我可以见了一个人，我可以直接去问，
你关心的问题。
就是一些不那么日常化的，比如说我之前有采一个，他是把房子车子卖了，然后他买了一个帆船，然后带着他老婆孩子去航海这样的一个人，那我可能我就会直接问他，就比较像一些比较大的词，可能哎，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觉得这件事情背后对你来说你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就我一直对过着奇怪的生活方式，就奇怪是加引号，就是和主流不那么一样的人的生活方式会比较感兴趣。
那我可以理解。但我们最早认识是在就是我们当时表达学院办的一个就是成年人一起玩的一个猎人大赛的比赛上。
对对对，
当时是什么契机你来参加这个辩论赛的？
我当时是就本身是奇葩说的忠实观众，我就会觉得打辩论很有意思，然后我在看他们在台上做那样的表达，我就会觉得教练就是灌篮高手里面那句话，教练我想打篮球，只是在我这里就变成了教练我想学
辩论。所以你后面参加完之后你体验如何？你发现你更喜欢，因为我感觉人是有区分的，我以前也问过，就有些人更喜欢口头表达，但有些人还是会喜欢书面表达那个状态。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好像只要是表达我
都你
都
还是挺乐意
的。
那我就可以理解了。这个到后来你其实就也从记者出来了，就是你现在专心做自己的自媒体嘛，对不对？就是所以这个转折是在几年发生的？
我应该是2015年辞的职，但是在没有辞职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个公号了。当时做记者 虽然很自由，但是你毕竟你拿单位的一份工资，你还是要考虑
承担一些任务，
考虑单位的需求。
对对对，
你不可能说编辑给你派一个题，你只是简单的因为你对这个题毫无兴趣，你就直接否决掉。
对对对，
你肯定不能这样，你还是要去做。但是那对于我来说，我当时就把这个事情当成我的一个娱乐。而且在那段时间，我想就还是我在之前一段恋爱的时间，当时我的那个对象，前任、
嗯，
他会觉得我买东西买的有点多，我自己也会思考这件事情，我就会想要给自己的日常的这种消费行为找到一个创造性的出口。我当时刚好看了一篇文章，他就说人是有你是有一个你理想化的你希望达到的自己，但是人也会有一个天然的自己。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个子矮，但是他就是喜欢打篮球，那喜欢打篮球的那个他就是他的一个天然的自己。然后我就会想那我的确对于各种有意思的东西，然后新鲜的玩意儿，我对这个事情是我就会想我愿意去做为自己的好奇心付费，我会去买一些它可能实用性没有那么强，但
是
我觉得
好玩，
对，我会为好玩有趣新鲜付费。然后我就想那我也不想抑制自己的这一方面，我就会想那我的这一方面对于其他人有没
有
用，有
没有一些参考，或者有没有一些分享欲在里面。
对对对，我就想那既然如此，我就可以把我买过的，我觉得就当然有一部分是你买的不成功就已经踩雷的，但还有一部分是我买了我自己也觉得很喜欢，那我就把很喜欢的这部分东西分享出来。然后所以当时就做了亚军的好用分享这个号，然后我当时在做这个号的时候，它叫好用而不是好物，就是就我当时有一个模糊的感觉，就是我对于这个世界的兴趣更多就它不是只是一个物品，就除了物质的部分它也有精神的部分，但是就我自己本身还是一个对实用性有一些就我希望它对你的你用的这个东西它能够比如说改变你使用时间的某种方式，比如说一个你游泳的时候你可以戴的这样一个防水耳机，你可能本来游泳的时候就很无聊，然后但你现在可以带着它比如说听音乐听播客，它让你的那段时间你使用时间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我就会很喜欢这种东西，然后所以就做了这个号。
所以你就把它取到了好用分享。
对对对，
那你刚开始做这个号的时候，就在你辞职前你就开始起号了嘛，对不对？刚开始做这个号是很纯粹的分享欲。
对，就是它是我日常生活的一个出口，
一个记录啊。
就我有时候在单位写稿，可能写到了十二点，因为我当时就也单身，然后也我就也不太喜欢，怎么说，就是下班了，我可能没有一个立即要回家的欲望，我就在，我就开始打开我的电脑，然后开始写公众号的文章，就是。因为公众号它的写作就是我就是我自己的老板，没有任何人管我，
对对对对，
愿意写啥写啥，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就这件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就是我的一个娱乐项目。
了解了，就是换脑子的那种，跟我们打辩论娱乐一样，虽然很多人不能理解它到底有趣在哪儿。那因为你一直喜欢写作嘛，所以你后面就写，然后你又有分享欲有表达欲。那你刚开始写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么多目的，那刚开始写的时候什么时候感觉到就是反馈就是迅速得到了大家的关注？是在
其实我的公号一直没有一个说用户猛烈增长爆发增长，就从来没有，就一直都是比较算是对，算是那种细水长流的。我可能开始觉得这个公号有一点，就对我来说它的意义好像有点变化，是有一次我当时给大家发了一个征集，然后好像是问大家你有什么心愿，然后那天晚上我就收到了好多的心愿，有一些很寻常的，就比如说我很喜欢一个人，我希望他能跟我在一起，然后也有那种很不寻常的，比如说他现在在他爸爸的手术室门外，然后他爸爸现在在做一个关乎于生死的手术，他就一边在手术门外在踱步，一边在给我发这个
信
息，他希望他爸爸能够手术平安，然后还有的人是他在产床上，他即将生产，今天晚上是他的预产期，他希望不管这个孩子他没有任何其他的要求，他就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平安健康的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还有人是还有一个人，我其实因为他之前就在微信后台时常会留言，我对他的那个名字是有印象的。然后他的那个 ID 写的是他希望等这个癌症的疗程结束，他能够 长出一头秀发，因为他原来是长头发，
嗯、
但是现在、对，就已经头发落了，要戴假发。嗯，然后也会发现，其实不同人的那种表达感情的方式会不一样，就同样是喜欢一个人，
嗯、
然后有的人会说，就是他可能是一个他是可能是个娜娜，然后他说他最好的朋友也是他最爱的人，但是他会一直守护他，然后、
但没有办法说出来。
对，他不会告诉他。
嗯，
然后还有的人会说雅君，你能不能帮我把这条留言就是贴在你公号上，就谁谁谁我超级喜欢你。
表白。
对对对、就是你又会发现，就抛开表面的这种不管你是内向也好，羞涩也好，还是你特别外向，特别热情大方。就是他骨子里面，大家就在谈到心愿的时候，很多都是就是非常相通的，就是生老病死、爱怨别离，嗯。然后那天晚上，我就会有一种好像有透明的线，我跟很多人连着，
连接在了一起、
嗯。
然后到什么时候你开始决定一心就开始做自媒体，从报社出来？
嗯，我其实从报社当时辞职是。
和这个没关系吗？还是也是有关系？
是也是有关系，就是我会、因为你在报社里，他还是会有一部分的那个时间嘛。但我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给到报社，我可能在自己的公号上面花的时间更多的时候，然后我就跟当时我的老板说了，我可能想辞职。然后他当时给我的一个反馈是，那你如果工作量。好像是他问我，那怎么样你可以不辞职，你可以继续做下去。我就会说，我当时想的是，我依然喜欢做记者这个工作，他给了我很多机会去跟有意思的人就对，所以我就说，那可能工作量减半是可以的。然后对，然后我中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就真的是工作量减半的那个状态。对，但是到再往后，我自己也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跟其他人在这个工作当中所做的事情，你的付出投入，然后他这样你的心力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有点奇怪。然后再后来我就又跟我的老板沟通了一次，我就辞职了。
了解了。所以你当时是想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你现在感兴趣的事情上？
我想一下，我当时其实是有写一篇文章是就想要更任性的活着，然后我想要把自己的时间都用于滋养自己的生活，然后我的工作它就是我生活的一个滋养源。就坦白说，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也过去了，从我辞职到现在也过去了六年了嘛，我觉得如果给大家描述一个这样全然美好的图景，其实是有点
危险的，
不负责任的。就实际上不管你是给别人打工还是你给自己打工，你在做的这个工作当中，它肯定不会是一个全然美好的状态，
就是美好，或者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包括这里的美好，就是有一种可能是，就很多人对美好的那个感觉，可能就是我很快乐，我很轻松，我没有负担，我不焦虑。但实际上我自己反正我自己做的这个行就是写字，我是觉得很多时候一个稿子它最后写出来是比较好的一个稿子，通常它前面都会有一个你很焦虑，你很着急，你不知道怎么写，然后你去在这种痛苦挣扎当中，你最后写出来的反而会比一个你可能毫无波澜写出来的稿子是更好的。就大部分，
而且有推翻重来的过程。
对
对
对，就大部分好的稿子往往都是那种你觉得你写不出来的稿子。包括我当时在做记者就是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有一次我写一个选题，然后就是怎么写自己都不满意，然后最后那个文章也没有发，然后我就和我们的一个前辈聊天，然后那个前辈好像是叫柯志雄，他很有意思，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写不出来的稿子才是让你成长的稿子，你都顺利写出来的稿子其实对你成长没有什么太大的成长性。
就都是在输出了。了解了。你当时辞职做这一行的时候，我是正想问你当时心态，就是说因为你从一个确定的工作要离开了嘛，那个时候雅君的好用分享已经可以足够支撑你的生活了，对吗？
对
对。所以你当时离开的时候，但你有害怕这件事情吗？就是说有没有一点焦虑或者说恐慌，对未来的担忧？
会，
觉得当把它变成事业的时候，会不会担心它
会有不确定性在里面？
我辞职的时候我会有很强烈的感伤。就这份工作，因为 我选择工作的逻辑一直都不是按照这个工作给多少钱，因为我从我的第一份工作跳到第二份工作，我是一个
降薪跳槽的过程。
对，我当时特别逗，我给老板，就是我们杂志的主编写了，我搜到他的微博，因为我当时去面试，面试完了之后，他们面试我想让我去做封面记者，因为和我之前做的这种法律啊、调查啊什么的是比较相关一些，但是我想去做文化记者，然后我之前又毫无做文化记者的经验，但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也是需要人手的，所以我就觉得怎么才能表达我的诚意呢？我就搜到他的微博，给他写了一条私信，就在面试完了之后，给他当时好像还不是他面试我，是另外一个人，我们都已经面试完了，他说 OK 没问题，然后你可以来做封面记者，然后到那个点，我就突然说不是啊，就我不是来面试封面记者的，是不是中间的介绍的人就是
有
什么
点偏差？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我做封面记者没问题，能进这个公司，但是我如果做文化记者可能不稳。我为了增加这个稳固性，我给他写一条
自己的筹码，
对，私信我就说就因为我也是初次做这个，所以工资你看着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你愿意给多少都行，反正我都会去。你可以因为我没有经验啊，就大概可能没有说的没有这么直接，但是意思就是你可以给我很便宜的价格。
哎，我有点好奇，你是当时就不太在意说工作的物质回报很多吗？
对，就是我好像对钱这个东西没有一个明晰的概念，就是我成长过程当中好像从来没有就是有过很多钱的时候，但也从来没有过
就是窘迫的时候，
也没有用为我其实有过窘迫的时候，但那段时间反而是我人生当中我特别快乐特别有奔头的一段时间，就是我当时还没毕业，但是我已经开始在媒体实习了，然后我跟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我们俩租了一个就是其实现在是要被拆掉的那种群组，就里面住了好多人，然后我们住当中的一个小房子，可能就可能就是正常人家的一个那种卫生间的那种大小，然后上下铺，然后一个月400块钱。但那段时间我其实因为就我就觉得我每天都好开心，就是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就是觉得就像崔健那个有一首歌叫《蓝色骨头》，大概就是说我的工作就是一个写字的，然后就是好像他没有给我一个什么，我没有觉得我很穷或者也没有，我就好像
就是你不会被金钱束缚住，
对，可能也是比较幸运吧，就是
就我觉得这种束缚是精神上的束缚，就是我不觉得我在就是口袋没钱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己一无所有或者不能做什么。
对啊，就我都会觉得我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当时可能做记者，然后我当时也在跟一个我喜欢的男孩子恋爱，然后当时也就很穷嘛，你想住的那个环境。但有一天我坐地铁，然后那个地铁在上行，它是下面外面是有阳光，但地铁里面是暗的，我就是地铁上行的过程当中，我抬头看着外面阳光，那一刻我觉得我好幸福，就是我觉得我人生特别美满，就是我在做我喜欢的工作，我也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我就觉得就不能要求更多了，就太幸福了，就那一刻我就觉得幸福到满意出来。
我了解了，所以我觉得你是一方面很幸运，对，另一方面心态真的很好，也就让你
其实也没有怎么被真的被毒打过。
因为我觉得记者这个行业还是也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适合你的啊，就是在文字工作里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理想性，保留的比较好的一份行业，所以我觉得就还挺好的。
而且真的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其实对于这种社会相处啊什么上下级什么的我非常的无知，这种无知其实是被周围人有所
保护的，
比如说我当时在第一份工作在那个报纸，然后我写了一个稿子，但那个稿子其实会是就比较敏感嘛，就说白了就
是发出来是要担风险的，
对，报社是要担风险的，但是我自己会，我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意识，我不觉得，我会觉得报社你就应该发，然后我完全就那个时候的我没有那根筋，就是别人要为我做的事情承担风险，这样就而且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那我是不是可以就妥协一些？但那个时候我其实都没有想到这一层，我想到的就是那种什么 铁肩担道义，就是什么，
就是要要为独立自由而发声。
对、嗯。然后，所以我听这个稿子可能压下来不能发的时候，我就找我同事要了 boss 的上层，就是上面很高层领导的电话，我直接给他打了个电话，质问他为什么这个稿子不发，就是、
嗯、
甚至说出了你们是被收买了吗？就是之类的一些，
就是
非常
指责他们，
对
他们失望，
就是
嗯、
对非常指责性的话。然后后来那稿子发了。那个 boss 总部是不在北京，他总部是在南方嘛。
嗯、
然后，嗯，所以，我其实一直到后来，
大概能知道是哪个 boss 了。
所以从到我离开，我其实都没有和那个领导，我都不清楚那个领导长什么样子。
啊、
但我是真的，就我后来，就等我有了一些社会阅历，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很感动，然后也有一点，就是、
嗯、有点自责。
对，
嗯。是哦，
就那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让别人为自己的理想主义买单，现在已经不会这样了。嗯、
现在对，啊，那我觉得确实还是这一整个还是很幸运的路径。然后，但我觉得你怎么说呢？我觉得你这个心态很好。我因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啊，今年也毕业，他们去报社，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环境确实还是这么多年还是比较好的。虽然就是他们可能已经知道，就因为现在收紧了嘛。
嗯。
但是的话，就是报社穷是真的穷，对他们会很在意这一点。穷是，甚至现在报社的工作时间都是自由的，他都不用坐班。像我那个朋友做调查什么，就算在家里面去搜集材料，或者就可能外出去采访了，都不用说要坐班。但是就是经济上会比较困难。要把这一关如果能过的话、
嗯、
他就能过得很幸福
嗯，
就我就是能过是他心态上能过的话、
嗯、
他就会很幸福。那你那个时候，所以你从亚军的好用分享开始发现这个事情能够变成一个事业且能够得到经济回馈的时候，你应该很高兴吧？
哦，我的第一个广告的单子是我的一个读者、
嗯
特别神奇，
真的很幸运。
他跟我说，就是他在后台给我发了一条私信，
嗯、
就大概是说他去资生堂，哦，可以说品牌吗？反正总之他去了一个公司、
嗯，
然后他去那边做公关了、
嗯，
然后他看我的号，然后他想来投个广告。
哇、wow, ！
然后他对我没有任何要求，我们都没有谈这个，
就是
我就跟他说，那这个产品我得试用了，我得试用一段时间，确认这个产品 OK 我才能接。然后他就给我安排了试用，嗯，然后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都没有沟通这个广告的细节啊，
写的一些什么要点啊，
对
或者是、啊、
对，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他就把钱打给我了。
哇、wow, 那就是对你很信任。
对，然后我就觉得还蛮神奇的，包括我最早接的广告客户当中。就是这前几年有一波创业热潮，
对对对，
就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去创业了，他们就成了我的第一批用户。
哦，
我还给当时我还给就是我的就是前东家当时他们做了一个新的项目，然后他会来找我，就等于说我的前东家成了我的客户，让我帮他写稿子。
哦，那挺好的。然后你就，然后我的问题是，就是你在做好用分享过程中，你后来挑这个好用的这个标准是？
嗯，
是什么？
其实还蛮简单，就我自己会用，我也会愿意推荐给朋友用。如果这个东西我自己不信，就
你有因为你真的试用了，觉得它不好，然后就不
非常多。
你是会拒绝这个商
品？而且往往都是可能都没有走到试用这一步。我举最简单的例子，
嗯，
不知道能不能说，
我们就不说品牌名
啊，不说品牌名，
对对对，
就说品类名嘛，就比如说什么燕窝啊。然后
哦，那种十个里面九个都是有点问题的，
就是他们都是其实找我的也是很有名的牌子，我不说具体品牌，但是就是是非常正规的企业，也是很有名的牌子。嗯，但是我不接是因为我不反对别人用，然后我身边有朋友吃这些东西，我觉得 OK 没有问题，但我自己我不会吃，
我
也不会买它送人，
嗯、
我也。嗯，就是如果是跟我非常亲近的朋友，我可能会给他转发一下科普文章，轻轻的说一下。
这个第一，它是没有那么大的用处的。
对，就我都会觉得，那你比如说可能有其他的替代方案，比如说燕窝里面它有一种什么酶，那在其他的就是其他产品里面它也是有的，就是。但是
我
自己不会去强迫使别人。
对对对对，就是如果是亲戚你会说、
嗯、
所以这种单找你你就会拒绝掉。
对，就包括还有就其实很多，就比如说这个东西它我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它可能是个好东西，但我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我懒得去用它。
哦，我懂。
就是我没有勤快到那个地步，对生活没有精细化到那个地步。就比如说最近有一个它是清洗隐形眼镜的， 然后我日常戴
清洗隐形眼镜，
就是它是一个清洗隐形眼镜盒的那样的一个产品。
哦，我懂了。
就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细的一个切口。但是我自己的日常生活，
对对对，
我可能没有精细到这种程度，我就会觉得那我不想为了
不能为了去接单子而去使用。
对对对对对，我很多时候跟就品牌方说为什么我不接，我会就是一种是这个产品它我不太相信，它从科学性上我可能没法说服，
对
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产品我就是日常生活
中我找不到日常生活中它的使用方式，
就可能别人会用，但我自己可能没有精细化到那个程度。还有一种就是可能这个产品我平时也会用，但是你让我在一个更大规模类去给他做背书，我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疑虑。就比如说如果是一个非常新非常新的护肤品牌，他可能我自己日常我会出于好奇去买很多新的品牌来用，但是让我在一个大范围内给他做背书，我会觉得他可能需要更长一段
时间的等待，
市场的检验。就比如说之前不是也有博主接那种品牌，然后后来当时可能也没有问题，但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有消费者发现这个品牌有什么问题，我就会更倾向于接这个品牌它自己本身已经经过了市场的一轮检验。
了解了。哇，那这样听起来确实也会错过不少。
对，包括甚至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点我已经开始在意了，我原来可能不在意，就比如说洗发水里面它含不含硫酸盐，我原来可能不在意这个点，我也没有特别注意这个点，但当我开始在意了注意了之后，我就不会再去接含硫酸盐的
洗发水了。哇，那你真的做的还是很有自己的原则的，因为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就是对吧，我就直说了，就是会因为收入的影响然后会
我有思考过这个事情，就是我有想哎，为什么就是我有时候面对一个品就比较模糊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我会有点想接，然后我觉得是因为这件事情，当一件事情它的回报非常明确的时候，
对
人是很难说拒绝的。然后我给自己的一个心理建设就是我要相信就我不是只是由我做了什么来对什么东西说 yes 来定义我是谁，我也要以我拒绝了什么我拒绝了多大的东西砝码来定义我是谁。而且我会觉得就是如果我对自己的那个能力更确信，那我就可以对一些就是和我本心契合度没有那么高的东西说不，就是我
了解了
不看这一时一地的。我看的是更长久的，我喜欢的是细水长流。
所以我觉得你很棒，原因是因为其实我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的时候，是我会不把它变成我生活中唯一的就是事业。那么这样我就有很多选择说不的权利。
对对对，
因为我能拒绝和不喜欢的人应酬，我也可以拒绝和不喜欢人吃饭，因为他决定不了我的命脉。
对
啊，对。但是你是后来出来之后，你就是在做这个。然后你还能坚持这样的筛选原则是更困难。
这个我其实觉得还好，是因为怎么说呢，就基本上就我的很多客户他投完了之后，他会不断来复投，然后他会介绍他的朋友来复投。我就会觉得从我开始做到现在，虽然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这个经验增加，会可能写的稿子的精细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就从来没有做过一单行活。
行活是指
行活就是比如说对方给你一个材料，你就直接把对方
哦我懂了，你都是要自己去书写的。
对，就是而且我会我的合同上面都会写，就是这个东西它的版权是我的，然后你可以你有的是使用权。就很多人他写广告他不会在意知识产权是谁，因为他压根就不会把它看成是自己的作品。
一个作品
但是可能我本身就是写文字出身嘛，就是我会对这个东西，虽然我不是完全能够把自己以广告人来作为自己的一个身份标识，我曾经以为就是我可以满足于这个，但现在就到我现在这个阶段，我就意识到其实我没法，就比如说我现在就死了，然后我回顾自己一生干了什么，我就想我这一生写了写了一些为一些我喜欢的品牌写过广告，然后我就满足了吗？我会觉得我不满足，我没有办法完全从广告人这个或者自媒体人这件事情上得到，没有办法自我认可，完全全然的自我认可，它会一部分，但没法全部。
了解。 我再问一个细节哦，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如果你写文章，因为你毕竟在跟甲方做那个就那个分享，他有一些点必须要植入，但是你们在细节上发生摩擦，或者他觉得你这个文章当中的某些细节他就是不想要，要做删改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冲突怎么办？
嗯，
这应该有吧，
有过，
应该经常、
就是、
因为我做文字工作的时候都会跟甲方
有过，就是有的，我会觉得就大部分甲方他还是能够沟通的，就可能如果我之前有过一个就还蛮有名的一个品牌，当时他来找我投一个广告，然后他在那个广告里面就产品也没有什么问题，稿子也整体也写完了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他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对多元的美的接纳，但是呢那个他希望我在文章里面就好像是写一句话，大概意思是有一点胸大无脑的意思。
哦，
但是
我懂
了，
就是
我就会觉得这个太冒犯了，我以我的价值观，我觉得你不管是 A B C D 哪个 cup，你都可以有脑，你也
对
这个没有关系，我没有办法在文章里面放这样一个跟我自己本身价值观不符合的话，然后我们又沟通不下来这个点，最后就这单就不做了。
哇哦，但这个是我挺那个的，我挺赞同的。这个我基本上会，对，就是我觉得对于这种就是确实是就没
啥，觉得还好，
所以你看啊，不是文字工作者能力要提升，是我们其实很多甲方管他自己市场和品牌的人的观念要提升。
对，我就会觉得好神奇啊，因为他们
这么大的品牌的一
个
负责人居然会觉得
他们是个国际品牌，然后他们我非常，我之前在没有接这个品牌之前我就非常喜欢这个品牌，是因为我看过很多他们国外的获奖广告，非常非常的就是给女性授予能量，非常赋能女性，非常告诉你你怎么样都可以，但是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到中国去，就
不是，这是个人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经常觉得有时候一个甲方非常好，但是管这个项目的人出了问题，就散见于各种啊，一个节目非常好，管中间的部分人出了问题，一个公司非常好，管中间某个业务的领导出了问题，经常有。所以你像这种品牌为什么有时候他公关还要道歉，我绝对不相信这个做到这么多年的品牌，尤其做女性或者做什么的品牌会犯错，那么一定是这中间的有些人他
就
没有跟得上。
就然后包括我也会，最早我可能会觉得啊，这个人怎么这么傻叉？但我现在我会觉得，就是这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我不能让就是客户把一些就是明显，比如说假设啊，他是一个护肤品，我们就说它是个护肤品好了，那它的这个产品里面它会有一些非常复杂高深的，你其实很难，就是消费者就算看了他也不会记得，就是有的时候甲方他会希望我把所有的卖点都推给消费者，但是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你给他一堆深色尖僻的字词他是吸收不了的，你放在他面前没有用，然后对于我的工作，我就是需要去跟甲方沟通清楚，就是消费者他是你需要用人话，然后你不能只是想着我要告诉他什么，你要想着他对什么感
兴趣，
然后我就会把这部分，就他就是就我这部分的沟通当成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他付我的钱的价值的一部分，我要阻止他放那种价值观很奇怪的文章出去，也要阻止他放那种就浪费读者时间的对，因为这个东西他看了他也觉得很莫名其妙，那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浪费时间啊，我就会觉得我不想，我希望就比如说会接广告，那我也希望这个广告里面有内容对他是有用的，是非打扰，是非打扰性的，是有用的。
了解，行，那我们这一期大概了解了一下亚军现在做的事情和他的好用分享啊，那到下一期我们会围绕他聊一聊亲密关系。
好呀，
好，先谢谢亚军。